Oops， 是谁把我的粉色包包和绿色手套放在一起了？他们是没有脑子吗？ Oops， Oops。2003年11月，有一个叫做 Rick Solomon 的小伙，他在网上发布了一段私密自拍视频，瞬间就全网疯传。内容呢，哎，就是他和前女友的几次爱情动作。嗯。而这个小影片的女主角哈，就是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富家千金小姐，也是未来网红界的天花板，未来的商界大佬帕里斯希尔顿 Paris Hilton， 我们就把她叫做巴黎姐。你说艳照门这事儿哈，其实在娱乐圈那是时有发生，但离谱的是这个叫 Rick 的小伙在半年之后把这个小视频又剪辑成了一个电影，公开发布出去了，叫 One Night in Paris， 巴黎一夜。结果那是可想而知，哗哗就传开了。一两个星期之内，这个金发碧眼的小美女就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这部小成本电影哈，甚至还获得了 AVN 美国影视新闻最佳租借影片奖、
最卖座影片、
最佳市场营销奖等等奖项。这要给一个一般的女艺人放在娱乐圈，这么大的负面新闻，那可能直接就退圈了。但巴黎姐就不一样。One Night in Paris 巴黎一夜反而成了巴黎姐的代表作之一，借助着这个屡获大奖的电影啊，她甚至开拓了一条全新的网红之路。所以今天呢，小林就来跟大家一起剖析一下这位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就算下不了厨房也能入得了洞房的巴黎姐和她背后的名号。我们再回来说说这个小黄片啊，毕竟你想黑红也是红，巴黎一夜直接就开启了巴黎姐人生的一盘大棋。也不知道是事出巧合还是有意为之，这个小视频的流出正好就在巴黎姐的一个真人秀叫做 The Simple Life 简单生活播出的前夕，于是就直接导致了这个真人秀综艺的大火，第一集就有1300万的播放量，一路霸占各大电视台的收视率榜首。这个节目你听着好像也没那么多意思，就巴黎姐和另一个富家千金小姐，他们俩两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名媛去体验农村生活，总结起来啊，就是一个字儿，作。巴黎姐在节目里有一句经典名言啊，沃尔玛是什么？哦，它是卖东西的吗？哈哈。
I don't know.
What is Walmart? It's like they sell wall stuff.
No.
What is it?
巴黎姐确实是非常懂得人们喜欢看什么，然后善于运用这个去放大自己的影响。2003年到2007年，简单生活一共播了4季，那这个效果不能说是万人空巷的，肯定是比各种咱们看的综艺火的不是一星半点。你想啊，这些观众毕竟是看过那个小电影的人，就一边嘲笑着他无脑，一边呢这个眼睛又直勾勾的死死的盯着他。巴黎姐就是利用了这一点，见招拆招，借力打力，瞬间就蹿升成为了顶流。那是形式怎么高调怎么来，开启了花式炫富的先河。就说这定制款的劳斯莱斯，哎，左边一辆粉的，右边一辆蓝的，就是为了搭不同的衣服凹造型。你不是喜欢爱马仕的包包吗？一样颜色先给来一个。就连他的宠物狗都住上了专属的别墅，珠宝首饰琳琅满目呀，比小林的都厉害。用他妹妹的话说啊，就是贼抓马，贼能闹幺蛾子，屁大点事儿就恨不得让全世界人都知道。哦 ，Oops， 是谁把我的粉色包包和绿色手套放在一起了？他们是没有脑子吗？哦 ，Oops， 我搭这身衣服的墨镜落在纽约了，快去帮我取一下。哦 ，Oops， 哦 ，Oops。你说就这么个一举一动，居然成了全美少女模仿的范本，成群的狗仔队哈都追着他拍。据说一张巴黎姐的独家照片哈，最高能卖到100万美金啊！狗仔队甚至为了拍他抢位置都不惜大打出手，夸张到什么程度啊？就他一个人就能养活整个洛杉矶的狗仔队，整天报纸电视全是他的新闻。人家明星碰着狗仔队都是藏着躲着，哎，巴黎姐不一样，非常的大方，非常的自如，每次都是不小心不经意的被拍到，赶上心情好的时候，甚至夺过相机开始自拍。据说。自拍这个潮流哈，就是巴黎姐引发的。巴黎姐就在大众面前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 famous， 哎 ，for being famous。说到这儿，有些人就觉得巴黎姐那不就是因为一个小电影就爆火了，后来又来了个真人秀吗？哎，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在这背后是她非常精妙的商业头脑。我们经常说哈，背后的努力就是为了在人前看起来毫不费力。巴黎姐那是深谙此道，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抓马，所有的意外，其实哎，都是她早就计划好。他心里非常清楚，一开始那小电影呢就是一波初始的流量，而他这些富二代的人设和各种稀奇古怪的造型动作行为才是吸引人们的关键。每天从一睁眼开始就开始表演他的名媛人设，他自己后来采访的时候也都承认了，其实这个人设呢完全就是表演出来的。你说他傻吗？怎么可能连沃尔玛都不知道。说到巴黎姐这个套路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那个小黄片的事儿。其实外界早就有传言说他是蓄谋已久的自导自演，因为其实巴黎姐他们家吧确实有这么一套风流的传统，要不 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这个在巴黎姐他们家啊就是个活生生的课本。我们先说说巴黎姐的祖爷爷，叫做 Conrad Hilton， 就是希尔顿集团的那个大创始人。自从这个老希尔顿有了钱之后呢，就开始拈花惹草，跟他第一任妻子离了婚，娶了一个比他小30多岁的艳星，叫莎莎加宝，也就是巴黎姐的祖奶。没想到哈，没过几天，这个祖奶奶竟然跟老希尔顿的大儿子搞了一腿。What？ 被发现之后，祖爷爷祖奶奶就离了婚，然后开始了长达一生的互撕。这个搞乱伦恋的大儿子当然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曾经跟好莱坞的著名影星啊，就是那个埃及艳后伊丽莎白泰勒结婚，结果这蜜月还没度完，俩人就离婚了，之后又是闪婚闪离，整天沉迷于黄赌毒，最后早早英年早逝。刚刚说这是巴黎姐爸爸这边哈，她妈妈那边也不消停，她的妈妈姥姥从小到大培养女儿的重心就是我要让我的女儿嫁入豪门。不过他们家哈也确实是很争气，也依托了优质的基因，那是一个长得比一个漂亮。到了巴黎姐和她妹妹这儿也算是达到了巅峰，她的妹妹就成功的嫁入了美国第一大财阀罗斯柴尔德家族。而且巴黎姐从小就有个明星梦，又特别叛逆，还特别会演，所以很多人说她这个小电影吧其实是自导自演，演了这么一出也就不稀奇了。更有意思的是啊，她这一套营销手法就被她身边一个长得还挺漂亮的小跟班给学去了，这个人就是卡戴珊金姐，之后也蹿升成了新一代网红的天花板。2007年的时候啊，卡戴珊也恰巧流出了一盘录像带，之后也自己拍了一个真人秀，出品方也是之前巴黎姐那个真人秀的出品方，就美国的 Fox。 你看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关联，哎，你品，你细品。不得不说哈，流量这个事儿算是被这姐俩给玩明白了。之前人们就喜欢看两个人互掐，人家两个人就在那儿互撕头花。之后呢，人们又喜欢那种好姐妹的正能量，这两个人瞬间又化身成亲密的闺蜜。观众想看什么，他们就给你演什么。其实现在国内的娱乐圈也，哎，有小伙伴就说了，这算啥？这不就是网红那些基本操作吗？炫富呗，拿钱换流量呗。小了啊，格局小了。光吸引到流量，你只能算是个大明星或者大网红，其实这只是整个商业链条的一半，另一半呢你还得变现。在变现这儿呢，巴黎姐她也是广撒网，当然一些传统明星做的事儿，巴黎姐肯定也是干的，比如说拍拍广告啊、代言啊、去演个出什么的。她去当 DJ 打一次碟的出场费就是$100,000啊。按理说这要给一般个网红明星，那已经是相当风光相当滋润了，但巴黎姐可不一样，你看又聪明又有颜值又商业头脑又有格局，对吧？又见过世面。你就说他们家家族那个酒店希尔顿酒店，2007年的时候被 Blackstone 收购了，当时就卖了$260亿啊。你说这么一比，他赚那些出场费是不是就是个毛毛雨？
I will not stop until I make $1 billion and then I think I can relax。
但巴黎姐心里非常明确的知道，她的走红其实就是靠刺激人们那种新鲜感和好奇心，这个新鲜劲要一旦过去哈，她那个巴黎姐的王国也将瞬间没落。这个时候她需要一个强大的稳固的能够持续产生价值的商业帝国，才能支持她的野心和格局。所以这个聪明的女企业家就开始了新的探索，最开始肯定还是代言嘛，从给别的品牌代言变成给自己的品牌代言。她第一个选择的产品呢就是香水，是不是很聪明？你想香水这个东西实际产品其实可能也差别不大，主要看的就是品牌的热度和包装，懂得都懂，对吧？正中巴黎姐的下怀。果不其然，香水这条产业链哈，到现在收入已经达到了$30亿，是全美仅次于伊丽莎白泰勒的第二大名人香水。这一看大火，巴黎姐就顺着这个思路开始带她的其他产品，不管是什么鞋帽香包、酒水饮料、什么墨镜美发产品等等等等吧，都是她能带货的东西。这不疫情之后那个加密艺术品 NFT 又特别火吗？哎，巴黎姐又化身一个艺术家开始去卖画了。你不得不承认这个灵敏的商业嗅觉实在了得。但是她更厉害的啊，就是抓人心。年轻美貌的时候就一副傻白甜的形象，装傻充愣，然后让那些叛逆的小女孩都视她为榜样。等年纪稍微大一点了，哎，也装不下去了，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我原来那样其实都是装的，我这小小的脆弱的心灵其实特别可怜。你知道当一个富家女有多么的心酸吗？我要靠自己的努力赚钱，这就是我，这才是真正的巴里斯希尔顿。就对着摄像头啊，声泪俱下。同时哈，巴黎姐还非常会抓这些故事曝光的时机，每次都是赶在她一个新品牌或者新产品上线的前夕。现在巴黎姐旗下有19条产品线，每年可以给她$1,000,000的收入，身价已经达到了$3亿。虽然哈，跟我们之前说那种 tech 界的大佬$1,000,000,000是没有办法比的，但是他已经成为了希尔顿家族里面靠自己打拼最有钱的人，并且还开创了一人打造自由品牌的先河。你看这么个傻白甜形象的背后，其实是如此精湛的演技，如此精妙的商业逻辑，还有如此直击人心的手法，才能做到 famous， 哎， for being famous。 他和前女友的几次爱情动作，叫做 One Night in Paris， 可以吗？不太好吧？咱们这些花絮不会哪天被别人看见了吧？那我就惨，那我玉女的形象就彻底崩塌。